本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
归派
庆
功
功
还是播？
嗯，
是吧？
对，早上起来，上午去租，然后中午还了他，然后下午再租一本，再看看完了以后互相传，传阅完了，晚上放学的时候再还了他。
哆啦 A 梦讲了很多哲学道理。
是的，
从改革开放之后，越来越多的引进的漫画、引进的动画片进来了。那个时候也正好是电视机逐渐普及。
比较连续的看的第一个应该是一休。
啊，对，
你看一休的时候，我在吃奶。
好像有很多动画里面的情节成为你打开世界的窗口了。
看什么四叶草啊，看什么娜娜呀，就那些成人动漫开始看了。
成人不是对吧？是成人，
哎，是
成人像。
但是这部漫就动画片到底是什么？我至今都没有找到。
进听友群告诉一姐这动画片到底是什么？
不知道也能进，不知道也能进。
我以为是说不出来别进。
那咱开头还加个音乐什么的吗？
他
当当当当当。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童年被动漫滋养着长大的阿福，
滋养泡大的呗。我是觉得不必忧伤的小黑。
为什么要忧伤？
不都说那鸟山明鸟叔去世了吗？然后都说什么哎呀青春结束了，倍儿忧伤倍儿沉重。我觉得不必忧伤。
真叫鸟叔，那是我虎口一说的。
我是四分之一龙珠迷的一姐，主要那天聊的时候还是三个人，我说了四分之一，哎，一语成谶，四人来了。
哎，今天我们请到谁了呢？我们请到真正的资深动漫迷，而且是动漫迷当中的技术大佬，又是技术大佬当中的资深动漫迷。
这个他在江湖人称王大夫。一开始我认识王大夫的时候，我说他治什么病啊？朱老板说呀，他治的是电子医疗。
大家好，我是这个到现在昨天还在看动漫的王大夫。
哎，王大夫到我们这儿改了啊，称为王记者。
王记者，嗯，
最近我觉得发生的事儿还挺集中的。先是《七龙珠》的漫画作者鸟山明老先生，老吗？
六十八岁
，不老不老，去世了。很快，没想到两天之后，樱桃小丸子的配音演员声优也因为生病去世了。所以我觉得就是一下子特别密集。本来我们在鸟山大叔去世之后，我们就一直在大家在讨论这个事情，然后在回忆。但是没想到，没过两天，我们另一个回忆，然后也让大家觉得特别的扼腕叹息。
我觉得不必忧伤。
哎，咱俩真是抬杠来了。
对，就是欢快一点嘛。其实，哎，怎么说呢？就是你这个鸟山大叔给咱们留下的这些回忆都挺好的，不必过于忧伤。
为什么我觉得不必忧伤呢？就是该完结的也完结了，
对，
未完结的也一直未完结。但是这个东西它就一直留下来陪伴着我们了。你包括你像我最喜欢的其实是哆啦 A 梦。那哆啦 A 梦的那个作者呢，就是叫
藤子不二雄 A。
哎，藤子不二雄 A 和藤子
夫不二雄，
这是俩人创作的。但其实最主要的是那个夫不二雄，
对
吧？
对对
对，夫不二雄96年他就去世了。
对，
但是你现在仔细想想，他96年去世了，可是这些年来哆啦 A 梦一直在伴我们同行啊。
对，因为他去世以后，其实把这个哆啦 A 梦这个形象交给哆啦 A 梦工作室来做完成了，所以他后面的一些工作都是这个整个工作室来做的。
但是这件事儿就让你勾起了回忆，感觉是，
哎，
好久没有提到这件事儿了，一下勾了起来。
对，我们为了以示对鸟山大叔的尊重，我们先从龙珠说起好吗？
好好好。
王大夫看的最全是吧？
我肯定是这龙珠肯定是全都看过，就是上初中从小学一直伴随到中学吧，毕业到包括上大学的时候可能还会看一些，后面他那个 Z 世或那个龙珠超之类的这些漫画还在会看。就是基本上都看过了，看的比较全。
哎，我觉得那时候好像我上学的时候，好像男生看《龙珠》看的是比较多的。
对对对，
是吧？
男生就是像这种热血漫画，一般都是男生比较喜欢看，像《龙珠》、像车田正美的《圣斗士》这种类型的吧。
反正我记我那阵看，我也不是说冲他热血不热血，就觉得那些形象跟中国的动漫人物很多能对应上，什么悟空啊，包括龟仙人啊，包括里边什么吃饺子什么的，是吧？就是很多对中国的文化，包括天津文化都有对应，就觉得很有意思。
里边他手骂天津话了，吃饺子脖子，
不是不是，你动漫人物嘛，天津饭嘛，
对
对
对对，就让我觉得挺有兴趣的。
对，
哎，我就记得那时候我们班男生会模仿那个。龟
派
气
功
功还是波，是吧？
对。对，
然后他们就是会戳谁的戳谁屁眼儿，
哎呦，
是这么玩的吗？
不就反正就是打闹嘛，就会总会模仿你小孩子在这个阶段就挺热血的这种打打闹闹的，然后就会模仿一些这个动漫角色的这个招式嘛，互相打闹，这挺正常的。
那我们为什么不模仿美少女战士？
你
怎么不模仿？那是你不模仿，
哎、
这儿有一位
阿福模仿
月亮消灭你。
不是，那你模仿他是得脱衣服吗？
我们只模仿动作，不像你似的直接戳人屁那什么。
我就是看男生们那么玩儿，
不以三俗。
哎呀，
那
王大夫适应不了这节奏，
那个就是不是对全都是对面几个都是女生，如果对面几个都是男生，我们可以对吧？
没关系，
你都王记者了，
对，你就当他是男的。哎，王大夫当时怎么这么着迷看？
其实我自己看漫画，就是从小学到初中学阶段看漫画，自己那会儿大家，我不知道你们看漫画就是漫画的渠道来源是什么样的。然后我那会儿上小学的时候，我们学校的附近有一个租漫画的地方，租书的地方，那会儿我会租漫画看，就是好像5毛钱一卷，然后一天这么租，然后我们几个小朋友，然后凑点钱，凑点零钱，然后压点押金，然后租一卷，一天的时间传阅完，然后早上起来上午去租，然后中午还了他，然后下午再租一本，再看看完了以后互相传阅完了，晚上放学的时候再还了他，这
么充实。
对对对，
大家倒着租，
就是大家凑够5毛钱就可以租一卷嘛。
对，那个时候都是这样。
对
对
对，
然后后来才开始买漫画的，但是因为漫画其实那个时候出版的漫画，咱先不说正版盗版的问题，就是它一本漫画其实挺贵的。一本1.98块。
为什么我买的时候是10块钱一本了？
你那是肯定是正版的。
你年轻，
哦，正
版。我买那《名侦探柯南》10块钱一本，
那是肯定是正版了。我那会儿的1.98块那本的，像海南出版社这种《龙珠》都是盗版漫画。就1.98块这一本，其实你琢磨琢磨，小学就80年代、90年代
也不便宜了，
很贵的，
很贵的，
对，很贵的。然后就是我们同学有一个大款。我中学同学有一个比较有钱的人，他们家漫画特别特别多，他都是买来的，就是他不想跟我们一块租，他觉得他喜欢的漫画他要买下来收藏，他们家有钱。然后呢我跟他关系又特别好，然后我上初中阶段我就没有买过漫画，就也没有租过漫画了，就是想看什么漫画去他家120%的有。
哇塞。
就认识这么一个大佬，我觉得特别特别多。对，金主
在傍大款。
对。对，然后我基本上一周去他家一次，然后搜刮一堆漫画。对，
你看这个小朋友又来了。
哎，像你们那时候喜欢看《龙珠》，因为我确实，我虽然看过很多动漫动画片什么，我真的一点没看过《龙珠》。我相信每一个人喜欢某一部动漫的时候，都会有它的道理和原因。你们觉得《龙珠》会给你们什么吗？
我刚才说了，就是文化上让我觉得挺惊奇的，能够相通，哎，天津翻。
我看《龙珠》是在动画片里看的，就没看过漫画。但是我当时印象当中，就这个《龙珠》让我觉得他们的友谊特别深厚，他们可以共同为了一个梦想去努力，反正就是打怪吧。可能过程中也是打怪，各种坏人，什么正义和邪恶的争斗斗争，然后最后正义胜利了，但是也会有很多牺牲。我概念是这个啊，但是我确实对这个动画片不是特别的喜欢，所以没有那种从头追到尾一集不落的时候。
而且我还有印象，就是看日本的漫画，当时一感觉就是他居然能把很多咱们想象不到的，或者说只能用一些词语形容的，比如打成一团，他真的能画成一像一个团似的。
哎，对。
然后比如愤怒，然后那个人的那个嘴张特别大，然后特别夸张，就那种画法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让我觉得哎挺不一样的。
而且他有 Q 版，就是这里应该也有 Q 版吧。
对对对，
就是他有一个正常的样子，是那种很高大伟岸的，然后一下就 Q 版，然后就像后来
二头神。对，二头神这个专业名法，然后三头神这种说法。对， 就他会把那个人物缩小嘛。其实你看《青龙珠》里面小悟空一开始的形象就是双头身、两头身或者三头身的那种形象，
就小小的眼睛是吧？
对，他个儿很矮，然后这样的话就是让小孩能接受嘛，他的形象比较卡哇伊啊，对吧？就比较可爱，然后就比较有意思。
那你觉得就像你们男生喜欢看《龙珠》，他为什么他会给你一些什么样的力量吗？还是怎样？
就是你看小学这个阶段到初中那个阶段，中二少年大家都喜欢打打闹闹的，然后比较有活力。这个漫画的形象其实是在那个日本那个漫画算是热血漫，啊，比较热血，然后让这个孩子们就觉得打打闹闹比较高兴嘛，比较有意思。就是这种形象，当然同时期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漫画也是那种类似热血的，比如说袁哲夫的《北斗神拳》，我不知道你们
我看过，
还有像《圣斗士星矢》这种都算热血漫，所以就是男孩子喜欢看的都是打打杀杀的，
对，
符合男孩子性格。
北斗神拳
是那个吧？
对对对，
这怎么让你打成太极拳？
哎，那王大夫，这个《龙珠之父》去世，你会有这个爷青去的这种感觉吗？
其实没有，我觉得我一直没有去，因为我到现在，我到昨天我还在看动画，所以我不觉得我青去了。
昨天看了什么？大耳朵图图。
没有，昨天我在看《万神殿》
。那没听过。
嗯。
哎呀，听你说完，其实我都想，因为我们家有我老公，他有一整套的《龙珠》的漫画，但是我从来没有翻看过。
哎，他是过去那种大款。
大款。
哎呀，
哎呀，
这么看我才知道，原来他就是大款。
哎，你回去可以看完呀。那你们家孩子看吗？看《龙珠》吗？
我们家孩子看，因为那套书是放在孩子奶奶家嘛，就是我老公他以前小时候那家，然后我儿子他暑假去的时候他就会看。但是我小的时候其实是不喜欢看漫画的，我认为漫画它是黑白的。我那个时候就
我以为你要说我认为漫画耽误了我的学习。
谁呀，咱可不是靠勤奋学习好的好吗？
好嘞。
那个时候就不喜欢看，接受不了漫画，就有时候看别人看我就觉得哎，这是什么的，反正因为大人可能也会传递给你一种觉得这不务正业嘛，你就得看字儿书
啊。
然后那时候就是主要看动画片为主，直到有一回我百无聊赖的在我姥爷家待着，然后发现我哥的机器猫
啊，
我实在是百无聊赖，我就拿过来看。我一看我就上了贼船了，就是它比彩色印刷的还要五彩缤纷。
那个时候还不叫哆啦 A 梦对吗？
那个叫机器猫，就叫
那时候就叫机器猫。
我第一本叫叮当猫，
叮当猫，
对
对，
那本可能也是盗版吧，
就窄窄的一条那个书，我记得是，
对对对，很小。
但是后来不知道哪天突然就变成哆啦 A 梦了，
对对对，
就我也很奇怪，一直搞不明白这个问题。
我那个时候也是。会买机器猫的这个书，我也不知道是正版还是盗版。
那会儿就没有那个意识，咱国内也没有这个版权意识。
我感觉大部分应该都是盗版，
对，80%都是盗版，
都在报刊亭买的。我记得那时候
是，
那我都不记得了，我就记得反正我有那么几本，有的还是残本，
对，
残本
就是不定从哪个同学的书桌里面弄出来的，
不是就掉了，就大家传阅，然后他不是粘的吗？
对，
然后就给掉吧啦，就变残本了，然后。就这些残本吧，在我学习最不好的时候给了我最大的动力，因为那时候咱找共鸣，我就觉得我跟那个大熊特别像。
哦，你学习不好。
学习不好干啥啥不行，除了咱不耐打。
不对啊，人大熊有两样技术挺好的。翻花绳跟射击。
哦，翻花绳咱也行。射击咱没场地。反正呢就是说。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特别像他，而且上初中的时候，我那时候上一私立学校，就是给女生都要剪短头发，我剪那小短头发跟他也有点像，然后戴一个就是特别衰那种眼镜，然后觉得跟他可像了。那个时候我就爱看这漫画，正是学习不好的时候，我爸就经常突然间哐就进我这屋门，然后一看我在那看漫画呢，把窗户一打开，漫画揉
扔
出
去
了。
哎，大熊原来叫康夫对吗？
对，在我那会儿那个也叫康夫，
所以后来名字都改了，可不习惯了。
对对
对,
对，是这样的。
但是后来慢慢就这么延续下来
了。对，
而我是觉得像机器猫，我觉得你看刚才我问王大夫，就是龙珠能给你带来什么？我觉得机器猫给我带来的是，就是它能承载了我所有的幻想。
对，没错，我妈给我买的第一本也是机器猫。其实
你妈给你买的，
对，
这真好，这
好妈妈，
世上只有妈妈好啊。
儿童的那个这个文学里面嘛，动画片漫画这个就 你想要就给你买一本看看吧，然后就买了几本，买了那么三四本，
嗯，
还挺有意思的，我觉得特别好。然后我妈也当时也觉得那个机器猫特别好，
嗯，
哆啦 A 梦非常有意思。然后我就但是也就仅限于这几本，再往后就没有给我买过。
对
你妈真好，因为我初中同学原来她特别喜欢看漫画，就属于上课都在不停的看漫画那种。然后到初三的时候，她妈妈有一天真的就把她一柜子的漫画全给扔了。多可惜、啊、
留到现在都是
值钱了。
前些年咱们搞一场线下活动，然后当时就跟一个小学还是合作的关系、
哦、
然后那个小学呢就是同学们捐了一些那个书出来，然后咱们好像是要给一些特殊儿童，就是搭了个线儿给他们捐书。然后当时是我和另外一个男同事一块去的，我们俩当时一人猫了一本书回家，我当时猫了一本就是哆啦 A 梦合集合订本儿，
哇！
那我都上班了啊，同仁小学，小学的人不要那书里边大 A 四本儿，然后就跟那个《十万个为什么》那么厚，那么一大本儿，我给弄回家了。
你看，你说他这个给你了这种想象的空间、幻想空间，但我有朋友他家里还是什么哲学老师，然后他给我讲，他说。哆啦 A 梦讲了很多哲学道理，
是的，
对吧？比如说你的任意门，然后你又穿越回去，你就发现，其实你真正到那个时候，还不如现在。就很多事情你当你纵欲，当你什么什么以后，那你发现还不如曾经就是按以前的路走到现在。他是又从哲学角度去解释这个事儿、
哦。我头回听说这个哲学。
嗯、
对，
就其实前几年在互联网上还在。传嘛，就到底的这个哆啦 A 梦的结局是怎样的，那些
好像有四个结局，
对，就互相传嘛，但是其实也不是那么回事嘛。
哦，
嗯，
所以他到底有没有结局啊？
现在哆啦 A 梦的每年还有一部大电影，
那大电影是结局吗？
对，不是什么结局，
是吧、
就是、对，就是一直在延续。包括哆啦 A 梦的那个二十那个版本叫那个动画叫那个漫画叫什么来着，叫就是在回二十二世纪的哆啦 A 梦家族，
嗯
啊，就是十只哆啦 A 梦的那个机器猫的那个故事，其实就是包括就二十三世纪、二十四世纪的那个故事，那一直都有，其实也没有什么结局不结局的，它这个 IP 就一直会传承下去的，
嗯，
对。
反正我就觉得你像哆啦 A 梦里边讲的，比科幻片都科幻片，
对，
就一个任意门。
对，
你就说哪天咱要把这任意门实现了，那比 AI 厉害呀、啊，
保不齐哪天啊？
对呀、啊，
偷走。
你知道我现在我新家这个门口的地垫，我就买了一个哆啦 A 梦的任意门，那个就上面画任意门，
一回家就穿越了。
哦，
我多希望我那是一任意门啊。然后包括前两天我还跟你们说呢，我前两天在这附近采访，然后当时那天晚上要跟一个朋友约饭，然后说我要去接他，他说你还没完事儿，我说马上了，快了快了，我离你特别近，我离你的距离给我插一根竹蜻蜓我就能找你去。就是到现在他还承载着我的很多的想象力。
对，包括咱们后来用的一些互联网梗可能都在里面都能找得到，对吧、
嗯、
不管是这个七龙珠也好，还是说这个哆啦 A 梦也好，这个很多你在互联网上看到的很多这个图片，包括秘密图片什么的，你都能看到那些梗。比如说你经常能看到一些后来的一些动漫的这个形象趴在地上，那个一只脚搭往前搭趴在上的那个形象，
嗯，
包括有一些这个 cos 都会有这个形象、
嗯、
就知道都是这个鸟山明的那个乐平的那个形象，对吗？现在叫哑巴茶的这个形象就很有名的。
嗯，
就是承载的，也就是说这个动漫也叫好，就是它给咱们这一代人，80后90后的这一代人带来的回忆已经是刻骨铭心了。
不止真不止。
嗯，
我的侄子刚会叨叨话，我那天又买了一个新的哆啦 A 梦地垫儿、
嗯、
然后在我们家晾味儿，然后他就爬上去，刚会走啊、嗯、刚会叨叨话，然后站那儿上哆啦 A 梦，
那肯定他父母跟他说的。
对呀、啊。所以影响的真的不只是我们这一代人、
嗯、
这一两代人吧。
嗯，
还会继续的呗，就是会传承
对
吧，这种漫画。
那王大夫，你看过这么多漫画，你觉得就是刚才说的那几部算是特别特别特别经典吗？
应该说特别有代表性吧，或者说传播范围比较广、
嗯、
但实际上我认为、
嗯、还有更好的，
还有就是我个人观念里面更好的一些漫画家都非常不错，比如说像安达充的漫画，像这个浦泽直树的都非常棒、
嗯、他们都画了什么呀？
车田正美，
说一作者，
安达充的应该很有名的就是，哎呀，那
搜一下，
就他台译叫邻家女孩，好像叫、
哦，
就是大家应该看过那个动画，当年90年代也放过那个动画，叫、嗯、
你唱一句
《流星花园》。
不是不是不是，安达充的那个，稍等一下，我搜一下。哦，那个英文叫 Touch， 但是具体叫什么名字？叫、
哦、
棒球英豪。对对对，
哦、
棒球英豪，
棒球英豪。
对，安达充。
为什么棒球英豪被翻译成邻家女孩、
小南？
台对台译或者港译不一样吧？就叫、
嗯、
就反正那个英文就他原文名字叫 Touch。
嗯，
就
是说 Touch， 我想起来、
嗯。安达充特别喜欢用这个词单词来命名自己的漫画，
哦、
像 HR Mix。
嗯
啊，什么 Rush 这
H 2是讲人力资源的
H 2那个一二三四五的二，对对，那个中文叫好球双物语，
没听过
没听过，对，
就甲子园嘛，
对，都是棒球漫画，都是棒球漫，就安达充比较喜欢画体育漫嘛，嗯，体育漫的话就是给人年轻人一种热血的，
对，
挥洒热血的这个感觉，同时他在里面夹杂了很多感情的这个元素嘛，嗯，
是喜欢打野还是喜欢和野，
哎，对对，
当时女孩们的
互相炒 CP 啊，
话题，
对，这个 CP 怎么炒，对吧，
嗯，
对，嗯，所以棒球英豪像这个包括那个浦泽直树的最出名的就是二十世纪少年
啊，我就看过 Monster，
你可能你只看过 Monster， 但是他的所有的漫画我都非常非常喜欢，不择之数的
非常好，
对，
而且是我当时看的还是四拼一，
哦，那种
眼都看瞎了，
哦，就是他那个小本本特别小那种，
哦
嗯，
对
对
对，
看瞎了，
看出来你们俩是一代人了，
不择之数，包括，
我那时候上大学才看呢。
哦，那你看的比较晚，
嗯，
对，其实我看的也比较晚，是后来也是有互联网了，大家才能就是说。漫画才能看得到这么多的，但是以前你除了就是因为国内咱们这边没有引进正版的这种漫画，
嗯，
所以你要看的话你只能看这个原版的日文版什么就扫描那种，
嗯，
然后你得于有一些字幕组或者说汉化组他给你做了汉化你才能看到嘛，
嗯，
对，比较可惜，反正是，当然这几年可能会有一些了。
对，你说到棒球英豪啊，我想就是肯定大家在心目中都有影响自己在成长过程中影响自己特别深的这些动漫产品，咱不说动漫产品，因为它有的时候不是看漫画，
对对对，
更多的时候是
动
画片的
形式，
对
对
对
对
对
对，棒球英豪这种就是大家可能是先接触的就是动画片，
对，
嗯，当时我就觉得看那个动画片的时候就觉得啊，那不是主角吗，主角怎么会死呢，在动画里面怎么，
啊，对对对，
在故事里面这个主角怎么会死呢，
他是为了给另外一个男主角让路吧，
对对对，就这怎么死呢，这后边这故事还怎么演啊，
嗯，
对吧，就很惊奇，就是说故事动画故事也能这么写，就像类似于就是当年的那个韩剧啊日剧啊那种风格去这么写这个故事，
嗯，
然后觉得漫画，
就你
对漫画不是应该就是一些打打闹闹的这些东西吗，但是你会发现哎它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对，它会有伤感的情绪
在里面，对对对对对，
故事性很强的，
对，故事性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漫画或者说动画这个概念了，
嗯，哎，你看咱们四个人都是八零后对吧，
嗯，
就是八零后我觉得咱们真的是赶上一个非常好的时机，
对，
就正好是从改革开放之后八零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有这种引进的漫画引进的动画片进来了，同时那个时候也正好是电视机逐渐普及，
对，
从开始的黑白机到后来的彩电哈，
嗯，
那大家有更多的机会可以在电视上面去共同，而且是全国的少年儿童同时都是看这些
引
进片，
引进片，
所以大家有差不多童年回忆。
嗯，
对对对，我那个我看的比较连续的看的第一个应该是除了那个中央台放的那个《苗鼠唐老鸭》之外，比较连续就是我们地方台放的那个《一休》。
哦，对，
你看《一休》的时候，我在吃奶。
对上了，
之前咱之前说过那集对吗，
这个梗参见那个电视机遥控器在哪儿的那集
对，一休他是每我们那会儿地方台是每周三和周五放两集八点钟放，
嗯，
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我们那会儿放动画是按照电视剧这个规格来放的，
哇塞，
晚上八点放，它不是那种六点放，
那我们不是，哦，我们还是六点放
吧，我记得
你那是哪年，
记中午，
八八年八七年八八年吧，
那可不就我那两
年
吗，
我八九
不是，怪不得那个时候我吃奶的该睡觉了
天哪，然后
对上了，
对，这个地方台特别，我们那个地方台特别有意思，它是按电视剧的规格放嘛，
嗯，
然后每周可能就是每一个时段放两集，每周连两次，一个时段放两集，然后再往后放的就是一部非常炸裂的动画，就是车田正美的圣斗士了，
哦，
天哪，那会儿就是你要放圣斗士的话，那个就是那基本上就是 一过这个时间点，那街上肯定没晚上不可能有小孩在了，就肯定回家看圣斗士。而且我为了看那个圣斗士，就那个我们家有一台收音机，那个收音机能收到电视半音。
哦，
那部收音机能收到电视半音，就是如果我小时候每个礼拜还停一次电呢，停一天电呢。
啊，
对，就但如果停电那一天他放那个圣斗士的话，我会把那个半音打开直接听那个电视台的半音。
哎呀，哦，太执着。对，你看他应该跟你不是在一个城市长大的。
天津。
嗯，对，石家庄。
啊，他不是在天津，咱们小时候不是会八点放动画片的，
对，
就是吃饭之前那个点儿，五点半到六点左右吧。
我睡得
早，中午也有一阵儿，十一点也有一阵儿。中午的时候，
对，中午也会有，孩子都放学，中午回家嘛，
对，
就会看，
嗯，
但是一休哥好像那个时候不是说特别有话题度，但是会有模仿度，
嗯，
比如说那个时候就会两只手在那个脑袋上面画圈圈，是吧？
对
啊，
对，想一想，
什么一下
提问回答，
休息一下，
休息休息
一下，
提问
回答，
哎，对，
小叶子嘛，还有西幽卫门，
对，
西幽卫门，
对。这就是从八十年代开放，咱们引进了这么多那个动画嘛，就是这日本的可能十年前，
嗯，
就是七十年代、六十年代的动画片去引进的。
嗯，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他那里面他的妈妈那个头发总是松松垮垮的，梳了一个发髻，
嗯，
我当时觉得那样特别唯美。
嗯，
果然他是喜欢看女性向的，我都不记那里有妈妈。
对，说到女性向，那必须得说的就是花仙子了。
哎呦喂，
那简直就是我心中女神一般的存在，
那不就是大扑棱蛾子吗？
完了，扑棱蛾子，扑棱什么蛾子？
今天那还经常画贺卡呀，什么那种，都是他的形象。
嗯，我到现在还有我幼儿园的时候买的那个花仙子的那种塑料娃娃，
哦，
就那脑壳都已经碎了，你知道那塑料，我妈还给我留着呢。就真的，我觉得她是一个特别完
美
的，对，特别完美的女性的形象。而且她还有一个那个宝盒吧，我忘了叫什么，是个项链吊坠一样的。她每次无论走到世界的各地，有遇到任何的一种花，然后她只要打开那个宝盒，她能激发出这个花的它本身的特质，
哦，
然后她就马上能变装变身漂亮的符合这个花的特质的衣服。
哎，王大夫
没看过少女漫，不看少女漫画，
我也没看过。
所以谁不梦想着有一个他那个宝盒呢？
他不梦想，
我就想梦想有一个哆啦 A 梦的口袋啊。
对，还有像什么猫和老鼠，对吧？
对，
包括那个好早的鼹鼠的故事，
鼹鼠的故事，
对，
嗯，对，
就感觉真的这么小就接触了世界各国的优秀的动画片。
对，那会儿咱们电视台就是包括这边的这个京津冀地区的电视台都放那个世界什么动画赏析，是
对，世界名著，
世界名著动画赏析啊，
嗯，
就挺多的。
世界名著都是没看，
就是那个片头曲是一个女孩追气球，好像跟一个男孩在那个热气球里面，
对对对，
然后他们一
转
身就跑地面上来了，
对对对，
然后他们俩就追。
那也是一个有名的动画，然后对，他做那个片头，然后这个，然后再继续这个片头之后就会放一部动画嘛。
对，
嗯，
当时那个礼物那个动画片，
哦，
我就是在这里面
看
的
那个，对对对，
知道。
而且我还有一部动画片让我印象特别特别深的，是因为它给我带来的情绪是完全不一样的。以前咱们看动画片都是特别开心特别欢乐，什么爱心熊，是吧，都是很欢乐的，但是这部动画片让你总觉得有一种悲哀的感觉，但是小孩他是说不出来这种感觉的。
嗯，
咪咪流浪记，
嗯，没错，我知道，嗯，
就里面
不是那个找爸爸，
我要我要找我爸爸，
哦，是这个，我听过这歌，
对，这个好经典。
对，当时好像就是一个老爷爷带着一个小男孩，然后他带着几只狗，他们要在街头表演节目，然后来攒够路费吧。
对，
然后他们再去找爸爸，因为那时候我很小，就也就幼儿园吧，
对，
可能好
多
记忆都模糊了，
对，就是幼儿园
啊，嗯。但是当时这个动画片，我就特别想看，每次看都有一种就是梗在嗓子和心脏之间的。
他那个歌传递的情绪确实是比较忧伤，
嗯，
但是动画片本身的故事也很忧伤，
对，是一个比较忧伤的故事，我觉得。反正就是这会儿咱们引进的就是大量的引进的这些动画，
嗯，
然后变形金刚也是八十年代开始引进的，
嗯，
然后忍者神龟什么这些，
哦，对，
嗯，
就是你发现了吗？这种情感教育，咱说的就给它拔高了，叫情感教育。但是咱们小时候看这些动画片，不是让你有单一的情绪的，
对，非常丰富的，
嗯，
非常丰富。对，
嗯，
它的动画的本身，它其实在我看来，动画片实际上是一种另一个载体的故事的一种表现形式。
嗯，
它只是把这个形式变成动画的这种形式了。实际上跟电视剧、跟这些什么这个小说没有任何区别。
嗯，
对吧？
而且那个时候就是 他的那种想象力啊，就动画片承载想象力，真的我觉得比现在要多一些。你比如说，我给你们举一例子，爸爸爸爸爸妈妈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爸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爸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又看小木偶呢，
小木偶
他管叫小木偶、
哦、定格漫画那个
对
阿凡提、
嗯、
比如说阿凡提
对
还有那大盗贼
大盗贼、
嗯、
对
对
对对
来
千零一夜故事什么的
还有那个有一个那个企鹅那是瑞士的、瑞士人家那个他那个企鹅也没有什么台词就说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哦哦
那个对那个有点那个动画有点
我特别喜欢那个
那个现在有一个就是那种杂货品牌还在卖这个周边呢
就什么有还有一个教育培训机构什么企鹅家族什么的、
嗯、
也
是、就
是、就这 IP 也
留
下了
就
留
下了
对,
对、嗯、就那个那会儿咱们引进的这个动画片其实咱们国内的动画应该是从六十年代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开始就已经开始在做了尤其是最有名的咱们大家知道的这个上美、
嗯、
对吧上海电视美术制片厂、
嗯、
他们的一个动画都非常非常棒啊
哎，我记得上美的那个厂牌就是一上来当当当一转过来也是那八一电影制片厂
对对对那是早期 对发行商或者怎么样对吧、嗯、就是上美然后咱们我小时候觉得我到现在都觉得哪吒闹海跟大闹天空的那个动画水平超级棒
嗯
还有天书奇谭
嗯，
这
对对
对，动画水平真的是特太好了。他、
啊、
但是你别忘了，那个时候都是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做的。
对，我现在经常形容一个老刁婆，就是谁长得像一刁婆，我就会形容像《天书奇谭》里面那个，
就《天书奇谭》的下人
叫什么？
狐狸精啊，那个
不是
狐
狸精，是那老太太。
对。
那老太太叫什么？
不就是
狐狸
精
的妈妈？嗯，
就那老狐狸精嘛。
好吧，老狐狸。
天书奇谭一直没出下部，对吧？
不就这一部啊。天书奇谭
不是，我记得有一个上下集，一直
没
下
集，没有，就这一
部，就这一
部，
那就另外一个片儿。
你看的也是残本，
但是我小的时候真的没有看过这个，我是
没看过，
我是前一阵儿他不是后来重新修复了，
修复版有一个 4K 修复版，
我才看的，
对对，就前几年，
那
个 4K 修复版
特别好，
光学习了，
把我黑猫
又来，你这
是
黑我呢是吧？
所以为什么说这个漫画大师或童话大师，就是当人小的时候，他有这种想象力和感知，但他无法形容出来，无法写出来。但是当人成熟了以后，他已经脱离了幼年的这种视角，他也写不出来。但是那些童话大师、漫画大师，他还能以小孩的视角，然后再用成年人的笔触去写这种故事、画这种故事，所以特别厉害。
嗯，而且这些动画里面，他没有那些所谓的少儿不宜的片段，就是他不会不把你当成一个
有。
挺可怕的、
嗯、有
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那个时候还卖磁带就是那个黑猫警长
对
还有磁带我当时买了磁带、
嗯、
我特别害怕听他们吃红土的那一集
我也是
啊你们怕这一集啊我是
怕
石猴鹰那一集
你说我还有夹竹桃那集我也特别害怕
哎呦就是他们那顶噔那个音乐一想起来他们那
对
吃红土
我每次听那个我都喊我妈我得让我妈陪着
我然后
我
绝不能晚上听而且晚上要拉窗帘的话我就不敢拉开窗帘我总觉得拉开窗帘外边是大灰狼就是
啊不是那个不是
那另外一个
那个海马河马什么的吗
就是哎呀反正就怕就害怕就不敢靠近那个黑夜的窗户
咱俩有差那么几岁吗我怎么觉得咱俩是在同一个时代呢
其实当年咱们没有什么动画这个审就是审查这个这方面的这个东西、
嗯、
对对对对
所以说都表现挺感觉上让人觉得给小孩子留下一些阴影的
其实挺可怕的
那个螳螂把他的老公
吃掉了
对
对对就是
然后魔方大厦是大家共同的童年阴影
没错
对对对
那魔方大厦是不是就因为这个最后不更了
嗯
好像是被家长投诉了、
可能是可我不这个我不太清楚了但是反正我是不太喜欢看魔方大厦就觉得怪怪的
很诡异
对很诡异
记得他进的第一个世界里边要没有耳朵、
嗯、
没有嘴没有眼睛那个多可怕、
啊、可是我小时候还挺期待的有一天真的可以这个世界里没有大人了只有孩子然后只剩下吃喝玩乐了
好吧
你这比科幻片还可怕
我也就这么一想所以你看即使是八零年代开始的引进片的浪潮里面咱们国产动画也没有缺位
对没缺位对对对然后什么什么葫芦兄弟啊对吧
它是形成一种竞争关系了吗、
嗯、
就像是
双赢
齐放，
双赢共争，
百家争鸣。
对对对，我觉得反正都有，都挺好的。我这些动画我都挺喜欢看的。
其实我觉得反而是一个良性的，就是互相学习，然后
互相学习，
创作更多的好的作品。
没错。
哎，那你们看当时那个国产动漫、国产动画，但是他也会画主角是外国人。比如海尔兄弟是不是？
嗯，
他只是头发也许是黄的，
哎、
皮肤黑的。
这中国人里有黄头吗？也有，
也有，也
有，也有，
还真有，还是
也有。
但是感觉他就是外国人啊，
嗯、
还有蓝眼珠呢。
嗯，
他要不说北京话，你一点不觉得是不是？那弟弟，那黑头发那弟弟，你不觉得他是北京话吗？
嗯，
你来，你唱那主题曲，我给你搭一个，你就知道他是北京人了。嗯。
从哪开始的？
为什么
会打雷下雨？
为什么？
为什么有冬天夏天？
是个难题。
还有你这感觉的，
有
就是有一点好像说相声那捧
然后就嗨，
就是北京的，
嗯、
是吧？
对，
还是中国人。
哎，那个海尔兄弟那动漫的科普知识非常多呀。
嗯、对
呀、
啊，
对我就小学的时候特别喜欢看那个。
就跟那看那十万个为什么似的，
哎，对对对对，
而且他那故事还很有曲折，
哎，
就是、
非常曲折，而且他是每集一个故事系列动画，而且他整篇是一个长故事，是一个长的剧情、
嗯、
长线。
哦
对
对，
就是他好像有一个终极的目标，但是
他
过程中
去找那个
一关一关，
难怪我不爱看了，太累了。
这我不记得，我就记得每一集都有知识点，
对，有知识点，然后、
嗯、
我觉得门槛还挺高的，当时
对，
嗯，那制作也很好，
都得学习好的看，对对，
我不行，
你以为人没完了是吧？
然后那时候还有那个。舒克贝塔都是这种，这个就是兄弟 CP 或者姐妹 CP 出现的这种，
对，嗯，
就这些故事真的太深入人心了。而且这个故事内核本身就特别好，
故事内核，然后内容包括编排配音，对吧？咱们那会儿的动画片肯定是有讲究配音的，
嗯、
包括你国产引进片的配音，这个都非常棒。然后咱们的配音老师都也特别好，
对、
嗯、
对，感觉这一切的一切啊，最鼎盛的时候其实就是世纪之交的时候。
嗯，九十年代末
2000年代
左右，嗯嗯，
那时候不仅是有日本漫画，不仅是有国产的这种动画片，其实我觉得咱们引进了各种各样的动画片，
有法国的、西班牙的、美国的都有，
捷克的《忍者神龟》，
嗯，
是吧？
对，美国的呀，《
猫和老鼠》
那都是美国的呀、
嗯。
还有那时候我特别喜欢看的是《小神龙俱乐部》，
嗯，
对，《小神俱乐部》
主要还是迪士尼吧？
对，迪士尼，它是迪士尼在国内投资的一个。就是怎么说那个节目吧，对、
嗯，
所以它里面动画片都基本都是迪士尼的。
小神龙俱乐部可是有好多经典的动画片啊，像波波安什么的，
对，
王大夫看过吗？
看过，看过。神偷卡门
啊、嗯，还有那个夜行神龙，
夜行神龙，对，这个都是属于这个当年的这个经典的动漫。
这个小神龙俱乐部和那个大风车这种都叫节目对吗？
对对，
栏目
吧。
大风车是央视做的。专门的少儿节目，但是小神龙俱乐部、
嗯、
它是不是类似于一种就是做好了节目卖给各个地方台是吧？
对对、
嗯、
啊，它是卖给各个地方台，所以大家看的都是一样的。
嗯
嗯，对，
那时候捏尔叔叔的手工什么的，
嗯、对的那个、啊、对的，这个前两天好像还有人去考古了一下这个手工，这个它是怎么来的，怎么做的？
对，我可喜欢他那个了。
哦、
嗯，
我没看过吗？
没有，
那是在90年代后期的。电视台放的、
嗯、可能那时候我学习去了就
哎呀
你可算学了你、
哎、终于回头是岸了而且那个小神龙俱乐部演那些动画片其实有很多是那种很轻松的美漫的感觉，
那对，
有一些、
那个、都是美漫嘛，
对，有一些是大制作那种，像夜行神龙就那种大片的质感，我觉得有一些
对对对、
嗯、
那故事也很好，
嗯，
对吧，就是你可以当美剧的那个感觉来看的那种动画、
啊、对对对，当美剧看，
嗯，
而且我那时候还看过一个动画片叫啄木鸟乌迪
啊，对对，
我超喜欢，其实那时候我都已经上高中了吧，初高中了、
嗯、那你们那时候看小神龙俱乐部多一些，我觉得我好像看大风车多一些，
大风车
我感觉
大风车可能我大了，我就觉得我不喜欢看大风车
了是吧看大风车的时候你知道我到什么程度吗？那个时候我都忘了大风车那个节目里边他好像也不怎么播动画片儿，
有那玉米人农庄，
反正就是主要是有太阳人什么的
啊、
嗯、然后还有
是人叫什么人偶剧，
对，人扮
的
是什么姐姐，反正
对对对，
然后金龟子他们，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记得他们跟那个娃哈哈还是什么 AD 钙奶就是联合搞那种活动，就是 你买娃哈哈它这一板里边，然后它里边有个什么卡，你这次集什么卡，那次集多少卡，然后什么什么还是积分什么的，然后呢你集够多少多少点和分以后就可以寄到中央电视台然后去抽奖了。我当时呢就为了参与这抽奖，我把我们家分钱都快花没了。
买那个什么 AD 钙奶是吗？
对，买那个奶，在小卖部买嘛。那个年代还是能花分钱的年代呢，我觉得那是我最后几年再花分钱，就买了那个奶以后，后面就好像分钱就再也花不了了。
嗯，
我印象里
最后得奖了吗？
得了，我每天都盯着那个节目，它是节目最后出每天十个小朋友的名单，然后呢那个由是哪个姐姐我忘了，反正她宣布什么什么小朋友什么什么小朋友恭喜这十位小朋友什么什么，然后过了几天就邮过来一个大礼包，里边有我就记得有太阳人的 T 恤
哦，
然后还有什么小太阳伞啊雨伞啊什么什么的东西，一些周边
互动，
对
对吧，
我说
对电视节目互动。
你爸没给你拍下来？那时候没有
没有
手机，
没有没拍下来，反正那个时候我就总
那玩具什么的还留着了吗？
没有了，反正那衣服来了我就穿上了那太阳人的小衣服。
行，
但是你说这太阳人我都没有干一年，没有印象。
嗯，你学习
我也老，
就是
我也老，我也大了，我也大了。
对，那个时候就是看国产动画片看的比较
疯，就是90年代后期了嘛。
嗯，
对吧？因为那会儿好像就是引进的漫画动画也少了，
好像那一波就过去了哈。
就是咱们自己的制作能力也上来了，
嗯，
对，
嗯，就他原创的能力也上来了。其实咱们看这些动画吧，一方面是确实成长过程中伴随我们成长，我觉得你回想哈，好像有很多动画里面的情节成为你打开世界的窗口了。
嗯，
你比如说刚开始咱们就说的机器猫，
嗯，
我小时候看机器猫觉得那铜锣烧得是什么样的美味啊，让机器猫这么喜欢吃，就两个人就喜欢成这个样子，
就馋成那样，那口水，
对啊，我就从来没吃过铜锣烧，我说这往哪儿才能吃着啊？其实后来长大成人了，去日本，哎，见着马上就要买铜锣烧。
嗯，
但是你在吃的时候觉得齁死了，
甜
啊，太甜了，
太甜了
啊！
你可以理解吗？小孩子就喜欢甜食啊。
哎，我去日本的时候还真没吃那铜锣烧，我还真没想着吃那铜锣烧。
就看见那个铜锣烧，就你就看见嘛，它就会有地儿卖，
嗯，
然后都是现烧的那种，
嗯，
里面搁豆馅儿，
嗯。
我就觉得它那个盒果子里面都是豆馅儿，齁甜齁甜的，
嗯。
就但是童年的时候真的很渴望要尝试一下。
你知道我到2019年的时候，当时是去日本采访那个东京奥运会的筹备情况。当时去了东京，还去了长野，然后就坐在那个我们集体乘车的那个大巴车上。然后从城市当中走的时候，尤其是到那种小，他们日本人不是住一个小房子一个小房子那样吗？我觉得哎，这个是大熊家，这个是大熊家，嗯，那个是大熊家，就这种感觉啊。
对，
就你会不自然的就会带入。而且你知道日本人，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旅游的时候有没有接触过真正的日本人，因为我们采访会接触嘛，你每到一个地方采访完了以后，人家都要送你出来，
旅游时候也接触好吗？
就是他送你出来，就那个场景特别漫画感，你知道吗？
嗯，
他会啊，就一直一直就举着一个手，就高高的举着这个手，然后冲你摇啊摇，嗯，然后直到你们这辆车消失在一个特别远的拐角处，消失在他视野里，他才会把这个手放下来。我当时
擦玻璃吗？
我觉得太动漫感了，你知道吗？哎呀，当时
嗯，
真是特别感慨。我觉得这日本动漫它不是在。他画的是现实，
嗯，对对对，嗯，就这就为什么有很多人长大成人之后要去镰仓去追忆当时看《灌篮高手》的时候，
嗯，
他们那个
车
站嘛，
嗯，
就这为什么说打开世界的窗口呢？
对，
你可以通过动画片，你知道哦，原来有的在日本那个地方，有的人家是一家人可以住在一套房子里面的。
嗯，你像那个猫和老鼠，当时咱们看的时候就想哦，西方国家原来那样。其实猫和老鼠是1940年拍的，
嗯，
就那个时候的人已经发到那个程度了。
哦，
嗯，其实咱们看到的好多日本漫画也好，还是欧美漫画也好，都是可能10年前、20年前的。
嗯，
就咱们那会儿是80-90年代刚刚引进嘛，
嗯，
对吧？你像机器猫、哆啦 A 梦，它这个是哪年的动画了？大家可以去搜一下就知道了。
嗯，
包括咱们引进的那个日本的这个鸟山明的这个
龙珠，
对吧？都是哪年的？咱们看的都很老了。
嗯，
我觉得一方面是打开世界的窗口，还有一方面，我觉得其实是你有很多早期的意识的觉醒。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会触动你的动漫的瞬间。
嗯，
我当年看《中华小当家》的时候，其实是在特别早期， 触发到我意识到咱们国家饮食文化博大精深，虽然它是一个
我以为是他要做饭
虽然它是一个外国的动画片，其实当时也不知道它是不是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我觉得小孩他不会去看一个动画片，
对，
我先判断它是啊国产片还是引进片，当然就是动画片，
对，就是动画片，
但我就觉得啊怎么就像看现在看舌尖上的中国一样，就当年你对每一种食材它都给你放大了很多倍，都带着多重的这种感官体验然后带给你。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集讲到了有一个特别胖胖的皇帝，他好像暴饮暴食，但是他后来就对于什么东西都吃不下去了，大家就想尽各种办法给他做好吃的。后来还是中华小当家，这个他给他做了一个炒饭，好像当时其实就用了非常廉价、非常普通的食材，但是却让这个皇帝一下子胃口大开，因为它里面添加了一种梅子。啊，我当时就觉得好意外，里面可以加一种梅子，其实就触动了他那个味蕾嘛，就让他有食欲了。
你说的这个点我特别能理解，就是说某一个动画片它会触碰到你的某一个点，让你觉醒，对吗？
哎，
那种感觉。我突然就想到了，我是上高一的时候开始看火影忍者，我不知道你们看没看过火影忍者。
看过呀，
火影忍者挺长了，但其实我就看了前面几十集。
前面几年刚完结嘛。
是吧，我就看了前面几十集，就是我记得就是鸣人和佐助他们几个刚刚认识的时候，然后当时不是跟着那个老师叫卡卡西嘛，跟着卡卡西，然后他们一开始在路上遇到一些危险的时候，卡卡西老师差点挂了，然后他们就哭啊哭哭啊哭，然后鸣人其实就是那种学渣，然后就是也没什么本事，然后也比不过佐助，但是他就某一个点就把他给点醒了，然后他就开始努力拼搏。我当时就挺受到他的那种感染的，其实就是他那种热血，所谓那种感染。我正是那个时候刚刚就是说立下志愿想当记者什么什么，刚刚开始好好学习的时候，就这个动漫他也会给我这样的力量，真的。因为又找到共鸣了，就是学渣你该怎么怎么努力啊，他实际上会给你一种勇气在的。
学渣的努力，那 One Piece 呢，就是啊梦想。
然后那个时候我还会把那个火影忍者，那时候已经有 MP3 了，我买了一个爱国者的128兆的一个 MP3、我把那火影里边那个原声下载下来，在 BT 上下载，然后就放在那里边就听，一听就哗哗哭哗哗哭那样。
哎，对，那个说到这个，好像日本的动漫的它那个音乐都已经很不错，
对
吧？还有包括现在的动漫的音乐都配得很好。
对，
但是那个最黄金的时期的日本的这个动画，像这个特别有名的，你们看过 Macross 看不看过
Macross 什么
超时空要塞？
哦，看过，
听说过，没看过。
就是这个片子基本上是开创了动画片要配一个经典音乐的代表形象了，代表作了。对，他那个大电影的那个主题曲《可曾记得爱》传承，
是中文的吗？
啊，
是中文的吗？
不是啊，是日本的，日本的，对，不是中文，怎么可能是中文？
但是也有很多日本的动漫后来被编译过来以后，都是中文的歌曲，反正传唱度非常高。
啊，你是说 EVA 是吧？
就反正这类就很多吧。
比如说还有什么吗？
新世纪天鹰战士，
还有什么？
对，就是当时的引进，可能就是说为了让这个咱们国人都能懂，所以它的配音包括音乐都做成了中本地化了嘛，就跟咱们现在玩游戏的本地化差不多，
好多都配的还特别嗲，
配的就是咱们那会儿可能就是港台译也有不少版本，对，港配或者台配，
确实难以想象用北京话天津话配机器猫是什么样。来人，你们
红烧包你吃吗？
那个
吃吗？
来到天津喂麦没谁会吗？
我的，别跟我抢，
大熊，胖虎儿。
对啊，这不后来的这个猫和老鼠天津话版，什么陕西话版的，
那什么玩意儿都是
类似这种风格，挺有意思的啊。
对，不能出现这种情况，还得要台配，
童年就崩塌了。
你看，咱们说了这么多，我们成长的那十几年。从八十年代开始
到
2000年，十几年、二十年，这二十年它怎么就这么百家争鸣呢？为什么后来就难以再出现了呢？这个动画的世界好像就是一下子从百家争鸣变成了好像只能选择两种，一种是熊出没，一种是喜
羊羊。
哦，还真是。
就两千年之后是吧？
对，
不只是，我觉得好像是最近这些年，两千年之后还能看到一些。
这个孩妈妈有发言权。
哎，
我在网上啊看了这么一个人，他说的其实挺隐晦的。他说呢，我就给一些动画片的年份给你写上，再给你写上一个特殊的日子，你就能回答这个问题了。我给大家说一下哈。1980年《阿凡提》，1983年《天书奇谭》，1984年《黑猫警长》，1986年《葫芦兄弟》，1987年《邋遢大王奇遇记》，1989年《舒克和贝塔》，1994年《魔方大厦》，1998年《广电总局正式改组成立》
哎，一切尽在不言中，
也是个漫画是吧？魔幻的，
当然确实，其实这种对于译制片的这种
把控
或者是管理也好，是逐年在逐渐的越来越严格了。比如说最早的时候是在2000年的时候3月份，当时发出了一个关于加强动画片引进和播放管理的通知，就要求电视台呢每天必须播出10分钟以上的动画片。
嗯，
当时是要求要播动画片，要满足就是青少年的需要嘛。省台要求是30分钟以上，其中有6成必须是国产片。
嗯，
最开始要求有国产片了。其实那个时候咱们国产片，刚才我念的那个时间线嘛，其实国产片还是有很多好作品
的。挺好
的，
对
对对。
到2006年的时候，当时就要求停播地方方言译制的境外广播电视节目。就你说那方言版的猫和老鼠，确实有时候也不老么好听的是吧？
对，
有的时候
很多时候。然后到当年2006年的8月份，就下令从9月1号开始，各级电视台黄金时间就不能播出境外动画片。
哦，
黄金时间、哦、
就一下子
2008年，
对，2006年的8月，
你们还记得那个时候开始流行什么了吗？
下载
Flash 动画。
哦，对对对对对，
那个
不是那个 Flash 动画是从2000年开始，
网络上
2000年开始的，2000年
电视也播啊，什么老鼠爱大米的 Flash，还有什么
那个、也是2000年之后，
东北人都是活雷锋那个，
那是2000年开始的，
大学生自习室，
这也是2000年开始的，2000年开始的 Flash 动画，但是那个你说那个零几年那会儿比较火的这个 Flash 动画，实际上是咱们国内的一个啊、也是天津人做的一个叫东东枪。
哦，
知道吧？
原来是东东枪做的呀。
东东枪在国内的中央台做了一系列的相声类型的动画。
哦，
是让他做的，
对，
就是把好多相声变成那个
动
漫。东东枪是那个协聊里边那位东东枪，
就是他。
哦，
他最早他也做过所谓的 podcast， 叫六里庄广播电台。对。
哎呀，终于连起来了，好像。
哎，对，那所以大学生自习室也是他做的吗？所以他后来跟
郝
宇
啊，那是郝宇老师，
我知道，我就是说那动画。
当然不是了，对，就是这么过来的。就是当时可能 Flash 是一种形式嘛，然后在电视台的在那个民间传播的比较广泛，好像东东枪就受中央电视台的邀请，好像做了一系列这个动画。
哦。
这包括那会儿的那个谁，那个在相声，咱们这些这个谢学士。都是这么做，这么传播出来。
对，当时好多相声都变成那个，好像就爱看了，
对，
挺有意思。
以前
不爱听的，觉得人都长得不老，
挺创新的感觉是。
对。
然后时间就来到了2008年的2月，当时就要求这个不能播放境外动画片的时间段，原来不是黄金时间，黄金时间其实还是就是地方新闻之前。就是晚上傍晚的那段时间，
对，八九点钟，
六点半之前的那个时间。后来呢，2008年的2月就把这个时段已经扩展到从晚上的5点到9点了。其实也就是基本上小孩睡觉之前那时间都不许播了。
就睡觉之后还可以播是吗？
对，你没印象吗？那时候有一段很长一段时间，就是你半夜就是你打开电视的时候，其实反而是看到好多国外的动画片。
对，我也有印象。
好像2005年、2004年、2006年之后，2008年
，
反正零几年之后，我就再也没有看过电视了。
哎、你是够早的，
那时候有网络了吗？
对，有网络了呀，
对，
就是你有宽带了，就是没有必要去看电视了。
对，
都下载了。
对，
但是那个时候确实打开电视，就是你会发现半夜能看好动画片，《小神龙俱乐部》也搁晚上了。
但可能就是因为有网络的普及，像2008年那会儿，我上大学了，刚刚到大学，也不看电视了。 我没有感觉到我看不到那些国外动漫，就是因为我在网上大量的
能可以下载，
对，
对，会有一些字幕组去做了，
对
呀、
啊，
就是、
看什么
盗版的嘛，所谓的、嗯、
看什么四叶草啊，
嗯、
看什么娜娜呀，
娜娜
就是那些成人动漫开始看了，
嗯嗯，成人不是对吧？是成人、啊，
哎
是
是
成人像、
哎、成年人，
还有宫崎骏，
对宫崎骏，
嗯、
对那一波
就动漫电影，
对。
嗯，时间又来到了2009年的四月，
你怎么跟说危机现场？
就是其实这个时候，基本上电视剧啊、动画片啊，包括这些的引进就很难播出了，就是没有经过许可的电影、电视剧、动画片什么的，就也不能在互联网上传播了。就是你只能可能盗版的，
嗯、
也许你还能
下载到
某些途径能下载到，那时候咱们还是能下载看到的，但是正规的是很难看到了。
嗯、
哎，像他那个很多小孩看的那个《天线宝宝》。
嗯，
他算是什么什么引进什么
的？
那引进
不是《天线宝宝》是法国和那个英国的 BBC 做的，
还有
《
花园宝宝》。
花园宝宝还有
那时候好多人买盘去看是吧、
嗯？
说那个小孩特别喜欢看，
嗯、现在大人不也喜欢那个吗？
嗯、
就是、那
个、哪
个
大人、啊？
巴卡
巴
卡哦，那个
就大人马卡巴卡晚安。
这都是玩梗了。
对，就是就变成了就是你只能给他看这些，
嗯、
就是无
也不是看这些，这个 BBC 做的这个。它是最幼教的，也就是说在小孩子说话之前的这个东西、
嗯、就很小很小
很小很小，说话之前的东西，但你说话之后的这些东西那肯定不是这种类型的，
就没有太多思想的那个东西是可以看的、
嗯、
所以就是你们的孩子出来以后就看不了那些、嗯、咱们小时候看到那些东西，
完全看不到了。
你们孩子是哪年出生的？
一零、啊、年。
我们孩子也是一零年十一月份，
对，就我们孩子九月份的、
啊、
差不多大，
但是他就真的看不到了，
看不到这些动画了，就是还好就是电视上看不到了对吧，啊，
那你们能下载，
对，我能下载，所以那会儿其实有一部一零年之后在13年之前有一部非常棒的国产的动画叫大耳朵图图，
嗯，
这个系列动画放了40多集还是50多集还是60多集我忘了啊，就是这个动画是我认为是当时在那个阶段国内动画的可以认为是天花板，我觉得是天花板，比喜羊羊和熊出没要高级1万倍的。
哪儿好呢？
它是上海的一个上海台做的，然后它的那个你看到它那个整个故事都是以幼教为主，是在学龄前儿童的幼儿教育为主的那个内容，它的整个这个故事请的这个专家做这个故事的编排和设计都是上海的一些，好像是我印象中看的那个结尾的那个片尾的时候好像请了上海的少儿什么，就反正就是这类似于这种育儿的这种专业机构的这个故事做的是这个参考、
嗯、
他们给出的这个幼儿教育的这个内容的这个路线、
嗯、
所以这个是特别特别好的一个动画、
嗯，
然后
给孩子树立正确的三观，还是
我认为那部动画不只是给小孩看的，反而是更多的是要给家长看的，就是说在这个学龄前儿童的家长也要观看这个动画，非常棒。对，如果大家能看到这部动画的话，我推荐学龄前儿童的这个家长和孩子都一起看看。
还有那个胖虎是不是也火过一阵儿？
哪个胖
虎？就动画
是机器猫里的胖虎？
不是
胖虎，
不是不是，就一个小老虎的一个造型的。有吗？
嗯，那个只是一个 C， 就是动画
IP 吧
，IP 动画 CP， 嗯，不是那个什么。
所以后来
巧虎，巧虎
哦，
巧
虎，
巧虎，
巧虎，巧虎是
完全一个商业运营模式。
巧虎是日本的幼教的节目，它也分三个阶段的，这种就是幼儿、学龄前儿童，然后到小学儿童，然后在那个青年，它也分了三个阶段。这个幼教的是按照月去给你杂志和光盘的，还有玩具，
就你要买吗？
对，你要订阅的、
嗯、
这个巧虎，
明白了。
巧虎是这么回事的。
这个
巧虎在国内有一个引进版，在台湾有一个引进版，他们的内容是不一样的，包括日本原版的内容也不一样。
哦，
嗯。他是对这个当地做了一些适配，
就很细分了，已经
对非常细分，
不像咱们小时候那种大家都一块儿看。
嗯，这个主要是以幼教为主。
嗯，
对，而且大耳朵图图它会让你觉得特别像樱桃小丸子的感觉。
哎，对对对，
就是大耳朵图图它讲的是幼儿园里发生的事，而且很有中国特色，
有非常有中国特色。对
你遇到的那个同学两个人之间的那些小矛盾、
嗯、
或者是父母和孩子之间的那种小纠纷也好，或者孩子那种小心思、
哦、
对孩子遇到的小问题、
嗯、
然后父母怎么去作为家长怎么解决他的这个困惑？
比如说你们家孩子挨打了，你怎么处理？
校园霸凌是吧？
你也打他。
因为这时间太长，确实我也看过很多集，
对对对对对对，
就陪孩子小时候看过，但是就有点想不起来了。
嗯，
确实像王大夫说的，他会让你觉得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且每一集都很暖，
嗯，
就最后还是挺温情的。
嗯，
就像樱桃小丸子一样嘛，他那个小学里面是小学吧，樱桃小丸子。
幼儿园
也是幼儿园，
小学
花轮同学是
小
学
啊，还有那个花轮同学，他
那
些那
春田花花幼儿园是什么？
春田花花幼儿园是麦兜，
麦兜
哦，对的，
哎呀，穿了，作品太
多，
作品太多。
木有玉万是谁？木有玉万，木有粗面
也是麦兜啊，
也是麦兜，
也是麦兜啊。
嗯，看太多了，
看砸了。
其实你就会发现，就是到了我们的孩子这一代，一零后，一零后这一代，他们依然如果想要找一些好的作品，
嗯，
就当然我可能不太知道国外这时候有什么好的动画片的时候，我还是会拿我小时候看过那些好动画片给他看。
嗯，
就即使当时你觉得他做多么精良，但是换了一个时代，他真的可能不适合，水土不服了。
有时代背景的问题嘛，
嗯，
比如说你现在在给孩子们看舒克贝塔或者是在看黑猫警长的时候，可能就会有一些小小的问题。
嗯，
比如说我说特别棒的这个葫芦兄弟，我给孩子看，或者那个这个给孩子看的时候，我们觉得孩子我儿子就觉得葫芦兄弟葫芦娃没什么意思，呵呵，他就看不带不进去嘛。
嗯，
但是他倒是挺喜欢那个阿凡提的。
哦，
那他们看会不会就像咱小时候看那铁道游击队的感觉一样？
嗯，差不多，对对对，
是吧？
差不多。
对，我觉得这么好看的灌篮高手，我儿子不喜欢。
啊，我儿子很喜欢。
可能因为那时候比较小吧，就不是这个年龄时候看，比较小，六七岁的时候。
那六七岁不会喜欢的。
嗯，
灌篮高手要等他上初中的时候再给他看。
青春期的时候。
啊，对，还没到岁数。
嗯，
那反正他就不喜欢。所以我就觉得，哎呀，我当时就想，怎么能有好的作品给孩子们呢？就是甚至是你大人都觉得看起来很有意思，因为咱们是看着动画，
嗯，
被动画滋养着长大的，所以咱们是能接受动画的。
对，没错。
不像咱们的父母觉得，哎，那不就是动画片吗？
对，
有一些
多大了还看这动画片，
对，
对吧？嗯，
对，因为很好的电影，动画电影他们是接受不了的。
对，
但是咱们是可以陪着孩子走进电影院的。
没错，没错，没错。不，
嗯，
那个我柯南一直在追我的，我儿子也特别喜欢柯南这个动画，所以就是一直在看柯南的主线嘛。
嗯，
你想这都多少年？三十多年，四十年了，快三十多年。
柯南几年级了？现在我没追了，
一年
上大学了吗？
总这么大，
而且后来有很多咱们小时候的 IP， 比如说大头儿子小头爸爸、红猫蓝兔，它都被这个又拿出来又重新拍过。
红猫蓝兔，
红猫蓝兔，还有什么蓝猫三千问，对吧？
对，
还有拍过新的，但是新的。我怎么就觉得他拍的更丑了呢？
就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尤其是我现在偶尔看电视里还能播点，我就停下来看一会儿，实在是不好看，
而且故事都变得很肤浅。
嗯，
就
他的年龄层就是感觉是，就我有一个很迷思的这件事儿，就是说咱们国内的动画，就近十年的动画的这个认为看动画的人都是学龄前儿童，所以他把的那个智商都降，就是那个动画的那个内容降得特别低。
嗯，对，
我反而觉得动画只是一个载体，就刚才说的嘛，动画只是一个载体，它应该能涵盖从学龄前儿童到青少年，
嗯，
一直到高中之前这个阶段，就是十六岁左右的，应该都应该能涵盖才好。
就是它应该它能传递的东西更多
更多，但实际上咱们就是我记得印象中，在两千年前后，其实国内是有这方面做的，比如说《我为歌狂》这部动画
啊，
哇，
它是给青少年拍的，对吧？
对对
对，
对，
它是给青少年的。后来包括一些青少年剧，像《火力少年王》这种东西，它也是给青年小孩，就是中学孩子开的。
对，
但反而再往后这时间，一零年之后的这些动画，可能反正巴拉巴拉，怎么先算嘛？就是我就觉得这种剧就越来越少了，就几乎绝迹了，反正至少我是不知道了。
那你说是为什么呢？绝迹就是因为没有，
我觉得是市场吧，就是说你没有市场的话，他们的这些 IP 或者形象来讲，他们就没有收入，他们卖出去电视台给谁看呢？那个哪个电视台去买呢？
就是因为电视开机率低了吗？
又可能又回到那个问题来了，是吧？
嗯，
对啊，
回到那个电视问题了。这我不知道。但是如果你说，
可是大家有手机啊，小孩有手机啊，
你可以在 B 站或者说在其他平台看，对吧？
他传他送达的可能会比过去电视更广。
哎，我反正比较肤浅，我比较肤浅，我也想不通。
我这些年我也想不通，我这些年一直在想，就是这么多年一直《熊出没》《喜羊羊》《熊出没》《喜羊羊》，我说这。怎么就没有咱们那时候是百家争鸣的刚刚说的，
对对对对对对，
怎么就没有那么多那么多的动画片呢？
嗯，
现在当然有时候也有，比如说一些这个游戏里的 IP，
但是它也是动漫 形象。
我想起来了，其实现在国漫其实也有不少，有不少，比如说像镇魂街啊什么的，我觉得不错的。
还有什么镖人、
天赐、
啊、对镖人，对对对，
天官
七什么那个，
对，对，刺客伍六七。
但是就感觉没有过去那种声量。啊，
因为他不再通过
同一个
荧屏
对
去传给
电视荧屏去像咱们那个时候那样传播方式了，
几乎那会儿几乎每个小朋友都看。
嗯，
现在可能我觉得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家长不让大孩子现在玩手机、玩电脑玩这么长时间，而且大部分情况下，孩子拿到我观察，小孩子如果拿到手机的话，他基本上我像我儿子他们同学都是最重要的就是玩游戏。
嗯，
更多他可能看这个东西的可能就是被动接受这个东西的可能更少一些。
嗯，
多方面因素吧。
对，他们已经不像咱们似的打开电视要对哪个台
对哪个台，然后那个点儿就一定要守在那个时间段上的去看那个东西。
他已经没有这种期待了。
嗯，
他就是打开我们家电视也会他有时候也会打开看，他看直接就打开 B 站了。
哦，
直接就从 B 站里面看他想看那些动画什么的。
所以有可能就是对于这一代孩子来说，这更多的动漫人物形象将来给他们留下来的回忆会不会更多的是在游戏里呢？
就可能会更多元，我觉得。
嗯，就是被动的接受，就是可能是太多了，你无法从中去挑选到适合你们孩子或者说孩子喜欢的东西。因为你像 B 站也好还是说其他的平台也好，这些东西的太多太多太多了，
海量了，
就是你从中检索的成本非常高。
可是你不觉得这样就失去了一种快乐吗？就是大家不能互相龟派气功，你知道、
嗯、小孩子还是有小孩子的这个乐趣，
但是就是不会说全班同学都知道，或者整个这一代
人将来、啊、没有共同的记忆。
就是当他们像我长到我们这个岁数的时候，坐下来是他喜欢他的原神，他喜欢他的什么什么，这还都是咱能叫出来的一些、
嗯、
可能还有一些更小众的动漫人物形象。
嗯，对对对，
不要替他们担心。
嗯，是
他们有他们的。
对，我就是哎，我这是多余。
但是我后来吧也看了一些日本动就是比较火的一些动漫作品了，比如说像什么那个进击的巨人。
嗯，
我觉得我就有点看不下去了，我觉得那个画面有点太过惊悚、
嗯、
或者阴暗或晦涩，我觉得他已经过了，他已经不是以前的日本动漫了。
巨人我认为他是青年漫画。
嗯
嗯，就是他
不太适合年龄小的孩子。
嗯，怎么说呢，就是说像10后的这个00后，就是2000年之后的这些漫画新出来的日式漫画，那个风格他的那个风格表达的是更多的是作者自己，而不是就是说在咱们那个年代他们表达的可能漫画者作者他表达的可能是更广泛一些。
嗯，
对，自我表达，所以他有一些东西，嗯，反正怎么说呢，巨人那个事儿，就是拿巨人举例子吧，就是说我觉得他的形象也好，包括故事也好，就是开头都很好，但是后面的结尾收束都是觉得不够精彩。
嗯，
对吧，就是你整个完结的时候的收束都不够精彩。
嗯
嗯，当然了，对，当然了，咱们说这个80-90年代的这个漫画作者，就日式漫画的日本漫画的这个作者，他们可能也是会被编辑部推着走的，对吧，因为太火爆了，他说编辑部去推着他让他去画的。比如说鸟山明的他那个龙珠也是被编辑部推着写，他其实早就想完结这个动画了，这个漫画了，但是被编辑部推着走那也没有办法。但是呢，就是至少他们会有一些比较不错的收束。嗯，咱们看到的这个结局什么的也能看到结局，包括挺不错的。但是现在这个结局就是有些漫画的收束就很差，我就觉得反正就是感官不好，就可能虎头蛇尾这种类似的这种东西太多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就是为了顺应现在的这个快节奏啊，或者是怎样的这个问题。嗯，你说那个火影，对，三大民工漫，对吧，就现在就那个 One Piece 还在连载。
哦，火影也完结了。
就是岸本齐史作为作者的这一部火影已经完结了、
嗯、
然后现在是火影的次世代，是那个新的作者、
哦、
当然是岸本还是在做监督。
哦，
在做监督的一部漫画。
那是不是也烂尾了呢？
就是他的，我觉得反正火影的完结就觉得让人觉得，哎，就是他也是用日本神话去完结的这个事儿嘛，就是觉得还是不够深度不够。
嗯，
但是如果他们就是按照这个次世代这个风格来做的话，也够了，也就可以了，仅此而已就可以了。嗯，希望就是新的生代的这个作者呢，就是可能议题要更广泛一点。 我觉得还有一个可能性是什么呢？咱们那会儿看到的那些漫画作者做的那些议题，包括他的思想境界，已经把该有想的东西全都想完了。就现在的这个作者已经想不出什么新意去做这个事儿了。
可以弄科幻呀，对吧？
漫画本身也是一种科幻嘛，
是
啊对吧？
再科幻，
那能有什么科幻？就是
谁的科幻都
想不到啊，对啊，
都不如机器猫做的好。
又来了，我看那天要刷手机，看抖音上还确实有那种，就是网友给提供一个片段，然后那个人帮他找当初是哪个动画片儿，
嗯，
然后那个号都是在找这种回忆的东西，
对，
嗯，就感觉还是在收割这个80-90后的这一波，
对对对对对，就主力消费人群还是80-90后嘛，
嗯，
所以就是为什么我觉得随着这个。现在这种商业模式的一些完善，就是说咱在逛街的时候经常会看到什么什么联名款，比如说哆啦 A 梦联名款，什么猫和老鼠联名款，所以就像我一开始说的，不必忧伤，就是哪个漫画家或者谁去世了什么什么，我们反而会觉得越来越多的哆啦 A 梦在出现在我的世界里，以前他可能只是画在漫画书里，
嗯，
或者是他在电脑前。在这个屏幕前顶多给你来点贴纸，
嗯，
但是现在你看我可以买到他的玩偶，我可以买到他的周边的所有的些什么，嗯，徽章啊，然后碗啊，筷子呀，垫啊什么的，越来越多的哆啦 A 梦可以出现在我的身边，
所以也没什么关系，
嗯，
对，所以我觉得不必
忧
伤，
嗯，
对，
反正新生代的这些漫画作者也会继续的，包括咱们国内的这些漫画作者也会继续持续创作的，我记得好像日漫最辉煌的那些年代，咱们国内出的这批漫画家也都是怎么说，就是相继的出现了嘛，也就是受他们的影响出现的，
嗯，
就国内的，比如说，哎，我觉得一个比较我喜欢的一个国内漫画家叫岩开，
他画什么？
雪耶，
没
你没看过，好吧，比较小众，
嗯，
还有那个受鸟山明影响的一个作者叫做啊，哎呀，这个。
岁数大了，
对对对对对对，嗯，
药方得查一下，
我得查一下了。
反正我看那个前几年叫《一人之下》特别火，
嗯，
还有这几年的《天官赐福》，
嗯，这都是国漫的作者，
对
对，
嗯，确实
还有那什么不知叫什么不，哎呀，我岁数也大了，
对，反正你像老一伐的这些日式漫画的作家，像大有克洋啊，就是这个。安达充啊，他包括北条司啊，像这种都，他的年龄都逐渐的变大了，
嗯，
然后他们的作品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新的作品了，都是一些老作品了。那老作品的这些形象，就像那个小黑说的，他能够印在咱们80-90后这个记忆中。
嗯，
那么新作者的漫画，如果说对现在的孩子们有一定影响的话，其实再过10年，再过20年，他们可能也有这些记忆，也会印在他们的记忆中。
嗯，
对吧？就比如说 One Piece 这种。
哎，我竟然想到了凡尔赛玫瑰
啊！我当时我的同桌就看这个，
当年那都是水汪汪的大眼睛。
凡尔赛玫瑰，还有天使红河岸
啊，对，天使红河岸，
这都是什么？
这都是少女漫的代表。
暗语，暗语，
嗯，少女漫的代表。
我还看过耽美漫画呢，纽约，纽约，
纽约，纽约啊！
哦，
嗯，是的，嗯，少女漫的代表。
哦，
其实真的，为什么说现在能引发？回忆杀能割咱们80-90后的韭菜，
嗯，
还是因为咱们有共同的时代记忆。
嗯，
就是现在的孩子，
嗯，
他们的记忆可能更多元了，这未免不是一件好事儿。
嗯
嗯，
而且只要
是一件坏事，
未免不是一件坏事，这其实也是一件好事。
对对对，嗯，
对，这个只要有需求在，永远都是有这个产出的。我觉得就是他会有个青少年的大脑发育阶段嘛，比如说0-6岁大脑发育的，他可能只能识别一些二元的这种东西的记忆，然后到6-12岁他可以发展他的想象力什么的，所以在人类发展过程中他永远是需要这么一个产品去应和，或者说去教育啊，或者说去 对那个适应这种年龄阶段的发展，所以这种产品永远都会有的。
对，所以来割我吧，我愿意当韭菜。
哎，其实最后我觉得应该让王大夫发挥一下他的专长
啊。
这个 Sora 这有了人工智能以后，是不是 这种动漫的产品以后会更出乎我们的想象。
现在的动漫就不光是咱们国内的动漫画作者，包括这个日本的漫画作者，还有全球的其他的漫画作者，现在都基本上都是使用计算机辅助作图的了。他们不光是在数位板上，就是这个画板上去画画，然后有的我见到的好像有的漫画家也可以用这种 AI 去他画一个草图，让 AI 去帮他做一下这个灵感嘛，就是设定一些上的灵感可能会有。但是我个人认为就是那种风格的生成出来的风格的漫画基本上都是一个训练集做的嘛，就是我觉得现在的作者他们用那个 AI 去生成的图，因为他们用的那个智能的就是所谓的那个库都是差不多的嘛，所以他生成的风格都类似，所以我觉得不能够强烈的代表他们的个人风格。我觉得作为一个漫画作者，他们自己一定要有自己的风格，就绘画的风格，包括设定人物的风格，包括绘画的风格，包括讲故事的风格，都一定要做到自己的这个比较好的一点。所以如果单纯的使用 AI， 我不认可。
这是漫画界的预制菜。
对对对对，就是类似这种嘛。
对，也没味儿。
我不认可这件事儿。反正强烈的个人风格，我觉得能够代表一些人的这个一些作者的思想嘛，就是比如说像这个浦泽直树的这种思想，对吧？
我觉得这是我可能我看的漫画相对比较少，真是 Monster 是我看过最深刻的漫画了。
他的深刻的漫画不止这一部，多的是。
我那时候就是宿舍里有啥看啥，
光学习了。
哎，我记得我再说一个啊，我上学的时候，上初中的时候，觉得就是第一次感觉到这个漫画是一个深刻的一件事儿，是《寄生兽》
啊。
就是探讨人类生存，包括其他生存的这种，就有这方面的议题，就让我觉得特别深刻的一件事儿。
那我再说一句，我至今还没有找到那部动画片，我好像在咱们那大群里还说过，就是一个日本动画片，里面是探讨死亡的。然后那个老奶奶跟那个小孩说，好像小孩家里谁死了，他特别伤心。然后老奶奶跟他说。每个人，然后一草一木，包括石头，都是有灵魂的。然后他去世了以后，他的一部分灵魂就会留在你的身上。等你承受的灵魂多了，你也就成熟了。我印象特别深，但是这部就动画片到底是什么，我至今都没有找到。也希望大家听友们啊，如果有相关线索，告诉我。
哎呀，真是
我也没听过这个动画是吗？
动画对，日本
这一姐真的说了好几回都没找到呢，
不记得了，好像挺有印象，但是实在想不起来，可能看太多了，到时候回头再找找吧。
好，
包括听友找找也行。
对对 对， 对，
发动大家的力量。也希望大家跟我们分享你觉得特别好的、有影响你的漫画。
动画也可以。
对，
回去看起来。
那个进听友群告诉一姐这动画片到底是什么。
不知道也能进，不知道也能进。
我以为是说不出来别进。
那听友群是从那 show notes 里找小助手啊。
好的，
叫小助手。
好，
拜拜
拜
拜
拜。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本期播客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网 dao.fm 找到我们的更多内容作品。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在微信、微博、朋友圈等社交媒体转发分享，您的分享对我们而言十分重要。如果您希望与我们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津津乐道播客，天津的津，欢乐的乐，道路的道，在关注后按提示操作即可加入我们的听友社群。